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是共和党党代会的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将在白宫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而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麦康奈尔议员等也将发表演讲。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从星期三就已经开始在架设舞台，这是为了特朗普在星期四的晚上要在这个地方来发表他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说而做准备。那么在过去三年的全代会上呢，特朗普总统都有出现。那么呢，根据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幕僚显示表示呢，他说他今晚的演说将会是充满希望的。而根据竞选团队发出来的节录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强调，本次大选的选民是面对两个政党、两种视野、两种思维或两种议程，而且会说他在过去的四年反转了拜登副总统过去47年所做的损害。那么预计特朗普总统也会说，共和党团结坚定向前，并且准备好欢迎数百万的民主党人、独立派人士或任何相信美国的伟大以及美国人民正义之心的人。那与此同时呢，拜登的竞选团队则是在星期四发出了三个声明，分别是超过200位前布什政府官员为拜登背书，100位前罗姆尼参议员团队成员支持拜登，还有前罗姆尼参议员总统竞选团队支持拜登。那么在晚上的演说之前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行程还包括了中午他在特朗普国际大酒店举办会见支持者的选举造势活动，之后呢他听取有关于已经登陆美国南部的罗拉飓风的灾情简报。而在晚上的共和党全代会上呢，预计特朗普总统的女儿，同时也是总统高级顾问伊万卡、住房以及都会发展局局长本卡森、麦康奈尔参议员，还有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议员等等呢，都将发表讲话。而前纽约市的市长朱莉安妮也将致辞。此外呢，还有卡尔与玛莎穆勒，他们的女儿呢，凯拉穆勒是一名人道救援的工作者。那么呢，他当时在进行工作的时候遭到了伊斯兰国 ISIS 的杀害。那么预计呢，特朗普总统在致辞当中也会强调他对抗伊斯兰国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共和党党代会的第三天晚上，副总统彭斯接受了连任提名。美国的很多城市目前都处在动荡之中，不过彭斯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同时也警告了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
彭斯在巴尔的摩的麦克亨利堡发表了演讲，这里是一场著名的1814年战争的重要象征意义地点。
So with gratitude for the confidenc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placed in me, the support of our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grace of God, I humbly accept your nomination to run and serve as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会上还有爱国主义的讲话，以及对有时会面对暴力抗议者的前线警官的支持。抗议者们因为在遇到警察后死亡的几名非裔美国人而愤怒。
The violence is rampant. There's looting, chaos, destruction.
这个主题贯穿整晚。
I'm talking about the heroes of our law enforcement and armed services. Leftists try to turn them into villains.
批判的目标是民主党提名人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一名资深的警察说，特朗普在寻求解决方案。
President Trump.supports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standard for training on de-esca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give officers more tools to resolve conflict without violence.
拜登曾表示他不支持给警察缩减经费的诉求，但他想要为社区警务和心理健康工作者争取更多的经费。
I don't want to defund police departments. I think they need more help. They need more assistance.We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is is about protecting neighborhoods, protecting people.
支持特朗普的退伍军人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中国异议人士陈光诚指控拜登讨好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位特朗普的家人发言，就像和党代会其他晚上一样，这次是特朗普的儿媳劳拉，以及麦克彭斯的夫人、学校老师凯伦彭斯。麦克彭斯说，共和党人有一则有关希望的信息。
Joe Biden said that we were living through a season of darkness. But as President Trump said, where Joe Biden sees American darkness, we see American greatness.
特朗普将于周四共和党党代会最后一晚站上中心舞台。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流亡美国的著名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共和党四年一度的党代会上发言，他呼吁世界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为捍卫自由和民主而奋斗。
流亡美国的人权律师陈光诚星期三应邀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呼吁世界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为捍卫自由和民主共同努力。
The CCP is an enemy of humanity. It is terrorizing its own people, and it is threaten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ld.In China, expressing beliefs or ideas not approved by the CCP, religio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can lead to prison. The nation lives under mass surveillance and censorship. The U.S. must use its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and the rule of law to gather a coalition of other democracies to stop CCP's aggression.
陈光诚说，特朗普总统在这场战斗中已发挥领导作用，还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为众人的未来而战。他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在反对中共政权上做得非常好，清楚表明反共不等于反对中国人民。
在反对中共邪恶政权上来讲啊，这个 Trump 总统还有彭斯啊，做的非常棒的工作啊，他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共产党并不等于中国人民，共产党也不等于中国，这跟在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党政不分，把它混为一团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让大家知道呢，现在，中国是被共产党挟持和绑架的。那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也不等于反对中国人民。
美国共和党这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问题视为一个主要竞选议题，在头三天的每晚会议上安排了重量级人物阐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他要向全世界表明一个态度，这个绥靖政策一去不复返了，跟人权捍卫者接触担心共产党会不高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这个现任这个美国当局对于共产党的邪恶，对于共产党对美国对自由世界价值文化的威胁认识非常的清楚，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至少应该是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
陈光诚还在共和党全代会上表示，在他深受中共政权迫害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为他提供了庇护，并安排他来到美国。陈光诚说，他永远感谢美国人民欢迎他和家人来到美国。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美国人民救了我，是美国的这个价值救了我，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之邦啊，这个英雄的故乡。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
共和党党代会进入尾声，与民主党党代会不同的是，共和党党代会上中国一词被频繁提到，这体现了特朗普还有拜登对中国问题上有着怎样的不同。我们邀请几位分析人士来美国之音的讨论会，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还有钟瑞哲的报道。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在内的多位重量级人物在演讲中提及中国，他们批评中国造成新冠病毒的蔓延和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并赞扬特朗普总统的对华强硬立场。前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参选人福江秀8月26日在美国之音举行的有关共和党党代会的讨论会上表示，虽然以往的大选也会涉及中国议题，且总统参选人在竞选中展现对华强硬立场乃是常事，但这届大选跟往届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次大选呢，美国民众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他们不关心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给美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比如说伊拉克战争、二战，所有的美国的大灾难都是来自外交政策的失败。这一次呢，我非常高兴，美国终于面对现实，终于承认。虽然说来得太晚，但是终于承认中国的真正威胁。
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试图在党代会上塑造特朗普对华强硬的形象，是为了推卸新冠疫情应对不力、经济受挫等问题的责任，或只是一个借助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而拉选票的竞选策略。但世界日报副总编魏必洲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在中国问题上的表述体现出对华政策的深层变化。
第一个，中国方面不愿意承认美国就是在川普这一任上面已经把中共跟中国做了切割了，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承认民主化的概念，就是说党是用来执政的，如果做不好可以换，可以换另外一个。那么川普现在的这个团队的说法就是说，中共这个党对中国是有害的，对中国人民是有害的，是要换，所以这个是他一直在最近在强调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显然不仅中共不愿意承认，在美国啊，在美国这边过去的所谓中国通，我们看到特别是拜登这个团队的人基本上是不愿意把中国跟中共做这种明显的切开跟认识。
上周结束的民主党党代会很少提及中国，但拜登在其他场合曾多次言辞批评中国在贸易、人权、香港等问题上的行为，并表示当选后会联合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特朗普对盟友关系的伤害使得他的对华政策在执行层面上效力不足。
我觉得那个特朗普要分得清楚他的怎么执行他的政策和他怎么看待中国。他怎么看待中国在很多方面我是认可的，我是同意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执行政策方面，是他是同时得罪所有的美国的盟国和那些朋友，其实他们对中国的担忧跟美国的差不多，韩国、日本、欧洲、德国，其实他们也很担心中国就是的那个非自由的影响力在全世界蔓延的。他们理论上可以是跟美国比较团结的反对，可是因为特朗普是同时对他们进行有关那个钢铁、铝、汽车所有的这些制裁，他们就不支持他的政策。所以我不是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如何，我不是批评那个，我就是说有没有效，到现在为止是无效的。
国务卿蓬佩奥等特朗普团队成员则表示，他们在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说服英国等国加入了对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抵制。世界日报副主编魏必洲认为，这次共和党党代会体现出共和党现在已经完全是以特朗普为核心、右派保守主义掌控的政党了。这种上下一致使得特朗普如果胜选，他在中国问题上更能够说到做到，美中之间会因此出现相当深远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特朗普总统将于8月27日发表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演讲，预计中国问题会被再次提到。美国之音评章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偏爱小的联邦政府，还有保守的社会政策，这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有时候事实并非如此。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共和党是美国的北方人在1854年创立的，他们想要一个更强大的联邦政府来对抗西部各州扩大的奴隶制度。亚伯拉罕·林肯是共和党有史以来的第二位总统候选人，他在1860年当选总统，开始采取维护联邦并废除奴隶制度的行动。北方赢得内战后，共和党在接下来的70年主导美国政局。在这个期间，共和党大力主张扩大联邦权力，党的领导人还支持第15号宪法修正案，保证了美国非洲裔男子的投票权。共和党的统治地位随着大萧条而崩溃，民主党人将经济崩溃归咎于共和党的轻商政策。在接下来的50年里，国家政治主要由民主党人控制，只有一个共和党总统掌握大权。 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从大萧条时期开始扩大联邦政府做出保守的回应。政党的政策不断改变，族群结构也随之转变，许多非洲裔美国人转为民主党，而许多南方的白人则转为共和党。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以他的政策赢得全国大部分的支持。在最近几十年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轮流当选总统。共和党籍的总统乔治 W. 布什和唐纳德·特朗普鼓吹一个角色更小的联邦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则更是向右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结束了在阿曼的访问，返回华盛顿。此外，各国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将于10月18号到期。蓬佩奥此行除了敦促盟友联手对抗伊朗以外，也积极促进以色列与波斯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出访以色列、苏丹、巴林、阿联酋以及阿曼，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在8月13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宣布建交之后第一次出访这个地区。星期四，蓬佩奥会晤阿曼苏丹海瑟姆本塔里克赛义德。这次会面的目的在于促进海湾国家的团结与区域的和平繁荣。以色列和美国正在推进更多阿拉伯国家仿效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官员表示，巴林与阿曼可能是下一个跟进的国家。美国强化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关系，对抗伊朗的威胁，推进中东和平与繁荣。
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是在各国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到期之前，要求联国安全理事会来针对伊朗进行永久性的武器禁运。
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禁止德黑兰研发核武器，只允许继续进行和平的核能发电项目。作为交换条件，安理会放松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同时协议里附带了所谓的快速恢复制裁条款，以便在伊朗不遵守协议的情况之下恢复制裁。此外，在这个协议之下，对伊朗长达5年的武器禁运将在今年10月18日到期。签约国的一方为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另外一方则为伊朗。8月14日，美国推动安理会表决延长对伊朗实施的武器出口禁令。不过，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反对票、欧洲国家大多弃权的情况之下，并未通过。8月20日，蓬佩奥前往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开启为期30天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评估程序。星期四，蓬佩奥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对伊朗的迅速恢复制裁将在9月20日半夜生效。美国官员警告，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违反禁令，两国也会面临美国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社交媒体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以政治环境动荡为由宣布辞职。此外，美国国防部长称美国不会让出一寸土地，并且谴责中国不遵守国际秩序。最后，美国商务部宣布正在考虑限制芯片设备出口，防止落入中国等对手的手上。在上任仅3个月之后，网络社交平台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梅尔周三宣布从公司辞职。据《纽约时报》报道，梅尔在一封给员工的信中表示，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公司内部的结构调整是他选择离开的原因。特朗普当局于8月早些时候出台行政令，以威胁经济和国家安全为由，计划在美国封杀 TikTok。TikTok 已就这一行政令起诉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周三在夏威夷发表讲话，不点名地警告中国说，美国有责任主导太平洋事务，不会像其他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更好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让出一寸土地。埃斯珀说，美国希望与中国一起共同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管北京屡屡违背承诺，追求咄咄逼人的军事现代化。埃斯珀指出，中国并没有兑现其承诺，不遵守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试图把自己的力量投放到全球。 美国正在考虑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及相关软件工具、激光、传感器和其他技术的出口实施新的限制，以防止他们落入中国等美国的对手手中。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在网站上发表声明称，正在就如何定义新技术征求公众意见，以确定在出口过程中某些特定的基础技术是否需要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特朗普政府表示，这些新兴技术可以被中国、俄罗斯或者委内瑞拉等对手的军队使用。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因为抨击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而被中国政府制裁。科顿还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大力抨击中国，并且提出法案，想要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的道路更名为李文亮广场。我们来看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It's a scandal to me that we have trained so man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brightest minds to go back to China to compete.For our jobs, to take our business, and ultimately to steal our property and design weapons and other devices that can be used against the American people.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n't yet rolled in the tanks as it did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effects of this law are no less chilling to democrac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outbreak, and it's lying still. And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cale of this virus outbreak around the world. This outbreak didn't happen in spit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fforts to contain it. It happened because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of government.No longer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are dependent upon China in a pandemic for a lot of our drugs or masks or other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you can look across other sectors as well. We can't be dependent upon China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for advanced computer technology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or semiconductors. So yes, we do need to break our dependence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It is the official United States policy enshrined in federal law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an armed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mainland.
星期三，威斯康星州一名非裔男子被白人警察枪击。威斯康星州雄鹿队抵制三场 NBA 的比赛，表示抗议。
原定星期三举行的三场 NBA 季后赛都已推迟，球员抵制比赛，表达对种族不公的强烈抗议。密尔沃基对奥兰多、休斯顿对俄克拉荷马市以及洛杉矶湖人对波特兰的比赛皆取消。 NBA 表示将重新安排三场比赛的赛程，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反响很快进入美国职棒联盟和国家女子篮球协会。密尔沃基酿酒人队在主场与辛辛那提红人队的比赛在球员抵制下取消，其他美国职棒联盟球队也在考虑类似行动。
As far as anyone knows,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action that started with the Bucks. I mean, this entire season, this restart, this bubble,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unprecedented things. Black Lives Matter being painted on the court, players being allowed to wear, you know, social messaging on their back, urging change, things like Black Lives Matter and how many more, say her name, say their names. So many of those messages, most of the players in the league partook in the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ut those messages 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in Lake Buena Vista today, what happened with three games being called off, we are now seeing just an enormous action, clearly the strongest action yet by NBA players as they demand change.
国家女子篮球协会球员没有参加定于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举行的两场常规赛。这一系列戏剧性举动始于 NBA 的威斯康星雄鹿队。最近几天，该州因非裔男子雅各布·布莱克被警方枪击而震荡。雄鹿队没有再与魔术队的季后赛现身。两队定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第五场比赛，雄鹿队需要获胜才能晋级第二轮。在布莱克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被枪击后，雄鹿队球员一直进行关于抵制比赛的讨论。
So right now the level of support in the NBA seems, you know, almost unanimous, if not unanimous. The players are absolutely united. They had been meeting for a couple of days. Some of these meetings were started about 24 hours really before the Bucks decided to make the news of their boycott public.
球员和教练星期三晚间参加会议，讨论如何或是否继续进行本赛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最近，纽约的一家建筑公司免费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打造户外就餐区，而第一个受益的地方就是曼哈顿的中国城。
罗西塔在曼哈顿中国城经营了13年的餐馆，因为新冠疫情，他把店关了3个月。6月重新开业之后，他也有过几次永久关店的念头。
6月份的时候都有一点想放弃的，没生意的时候真的不想，真的想放弃了。
据华埠商改区统计，曼哈顿中国城大约有300家餐馆，目前只有100多家在营业。虽然允许外卖和户外用餐，但生意大不如从前。
因为纽约少了很多游客，6700万的游客没有了，在附近上班的人每一天来是来30万人，地铁每天少了400万人。
最近，为了帮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区域，纽约建筑公司罗克维尔集团发起了纽约市户外就餐计划，打造户外社区用餐区。中国城历史街道物街的这一段落成了第一个受益的区域，容纳120人的座位，专门铺的地板，大量的花和植物，餐桌之间的隔离板以及轮椅通道，设施安全，考虑周到。陈作周说，一家餐馆设立一个户外餐区至少需要$几千。中国城的餐馆大多薄利，但这个项目是完全免费的。
在这么多困难挣扎的情形下面，这是头一个好消息，给人家一个士气都拉起来了。
户外餐区不仅吸引了纽约市其他区的人前来用餐，还带动了临街的中餐馆重新开始营业。6月份正式开业的奶酪塔店店主林金娥说，户外餐区为他这样的新店带来了人气。
This is like a food court. After this,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alking around.
罗西塔说，虽然户外餐区有一定的帮助，可由于疫情还在持续，生意没办法迅速升温，而且大多数的顾客只是在周末光顾，所以还是需要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走着看。
希望会越来越好，因为已经做了10多年了，有一点不舍得，而且员工也蛮好，所以我们也尽量了，尽量可以，不是亏太多本的，我都是要坚持下去。
自今年1月以来，不少华埠中餐馆因新冠疫情、城市停顿、歧视事件以及抗议示威活动遭受多重的冲击。陈作周说，纽约中国城经历过许多风雨，9/11、非典疫情、桑迪飓风等等，他相信中国城这一次也会继续走下去。
中国人的特征就是能够在怎么困难的情形下面都能够活下去。我们的多少人付出多少的代价，挣挣扎扎把今天一个天下闯出来了。所以这个唐人街我很有信心，100年之后只要没有核子战争，我们还会在。
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